朋友们好，国米球衣的这第二颗星是终于绣上了。在周二凌晨的这场米兰德比呢，国米是2-1战胜了 AC 米兰，提前五轮夺得了意甲冠军。那这座踩着同城死敌的头上拿到的一个联赛冠军呢，踢的也是相当的火爆。国米在上下半场是各打进一球，而米兰呢则在第80分钟由托莫里扳回一分。在补时阶段啊，双方甚至还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斗啊，邓弗里斯和特奥因为冲突呢被裁判是双双罚下场了。随后呢，在比赛的尾声阶段，米兰的卡拉布里亚因为肘击弗拉泰西被红牌罚下。这场比赛啊，显然米兰球员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啊。虽然无法阻止国米夺冠，但米兰肯定不想让国米在自己的头上拿下这个意甲冠军的。所以你看比赛尾声的接连冲突呢，也是让比赛的这个火药味啊升到了顶点。最终呢，国米还是在米兰的头上拿到了队史第20个意甲冠军，如愿以偿的比米兰先一步在队徽上绣上这第二颗星。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本赛季国米的一个夺冠之路。国米可能是所有意甲球队中啊最早将联赛夺冠当成球队本赛季首要目标且坚定执行的一个球队。像尤文、米兰这些对手呢，对于是否将联赛争冠当成球队目标啊，给我的感觉就是多多少少都有点遮遮掩掩啊。尤文上赛季因为被罚分导致这赛季无缘欧战，那本赛季呢单线作战啊，其实尤文还是具备很强的一个争冠能力的。而米兰呢，去年夏窗在转会市场也是大肆的网罗人才，但米兰的这种较为谨慎的转会理念是否合理啊？那如今看来呢，是要打很大的一个问号的。而唯独国米是坚定不移的将联赛争冠绣上第二颗星作为球队的一个首要目标。而践行这一目标呢，那就需要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比如转会市场上的一些操作，再比如欧冠战场和联赛该如何分配精力，再比如人员的轮换或者技战术的如何改善等等。在转会市场上呢，国米首先遭受的就是来自卢卡库的背叛。你看上赛季卢卡库从切尔西回归球队之后，也是让国米的进攻有了很大的提升。国米呢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最终还是选择跟切尔西商谈卢卡库的一个转会，甚至传出啊一度跟切尔西就4000万的转会费双方是已经谈妥了，就差卢卡库的点头。但突然在这个时候，卢卡库居然跟国米断绝了一切的联系，国米根本就找不到他，他呢连队友的电话也是一概不接，甚至传出啊卢卡库跟尤文图斯这样一支国米的死敌球队啊曾经私下联系过加盟事宜。这样的一个背叛啊，着实是打了国米一个措手不及啊。国米全队上下震惊的同时呢，立刻就调转了转会策略和目标，迅速从米兰的手上撬走了小图拉姆，同时呢也跟拜仁谈妥了右中卫帕瓦尔还有门将索莫的一个加盟，同时呢也租借送走了替补前锋科雷亚，租借的两名旧将前锋啊，一个是桑切斯，另外一个是阿瑙托维奇，也算是在锋线上得到了较为有力的补充。那这个赛季也事实证明呢，这个转会策略是非常的成功的。小图拉姆加入球队以来是无缝衔接啊，他和老塔卢的组合也是组成了新的一高一快。小图拉姆的加盟呢，也是彻底释放了老塔罗的进攻天赋。你看本赛季啊，老塔罗在意甲是打进了23个进球啊。虽然赛季末期就是近段时间他的这个进球效率是下降了不少，但目前呢仍然是高居意甲射手榜第一名，领先第二名弗拉霍维奇有7个球之多，基本上啊已经锁定了意甲金靴。那这里呢不光是老塔罗自身的一个实力和状态好之外啊，我认为小图拉姆的加盟啊，他的这个助力啊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小图拉姆呢能在老塔罗身边发挥自己的价值，他自己呢也已经为国米打进了14粒进球，在国米阵中啊是仅次于老塔罗的第二射手。那第三名是恰尔汉奥卢啊，他作为后腰反而是球队进球第三多的球员。那进攻强化的同时呢，国米这两名后防新援帕瓦尔和索莫同样是完善了球队的防线实力。 上赛季的主力门将奥纳纳这个赛季被曼联是高价买走，而来自拜仁的二门索莫几乎是无缝衔接了国米一门的位置。我其实认为啊，索莫的这个门线技术甚至要比奥纳纳要更强，可能出球这方面呢没有奥纳纳那么厉害啊，但我是觉得出球技术在意甲这样的联赛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认为甚至比上赛季还是要有所增强的。而右中卫帕沃尔就更不用说了，能攻善守，而且呢这是一名冠军球员啊，有冠军的经验加成啊，他的加盟让国米在右路的这个攻守平衡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再包括比赛克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个赛季国米的这个防线丢球数如此之少啊，他们几个人的加盟啊有了极大的助力。而在中场方面呢，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弗拉泰西的加盟。国米的这个中场本来就非常的稳固啊，姆希塔良、恰尔汉奥卢还有巴雷拉的这个组合在意甲甚至整个欧洲五大联赛那都属于顶级配置，而弗拉泰西作为新晋的意大利国脚，那显然呢国米对于他的投资啊是为了投资未来。弗拉泰西本赛季的这个数据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是作为一名替补球员打进了7个进球还有5次助攻，这几乎是很多的主力球员都拿不出来的一个数据。那总结一下国米的这个转会成绩啊，我认为如果是满分10分的话啊，国米的这个转会成绩可以打个9.5分了，因为除了两个替补前锋稍微有点在主力前锋受伤或者需要轮换的时候无法承担更大的重任以外啊，其余的这个转会球员的这个操作啊，我认为都是可以打10分的。那既然赛前的这个人员准备的做得如此充分，那为了实现联赛夺冠的这样一个目标，主帅小因扎吉在战术上则延续了最近几个赛季非常稳定的一个352战术。但毕竟呢国米这个阵容深度啊，应付多线作战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的啊。小因扎吉呢肯定也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呢你看国米是很早就放弃了意大利杯，很早就从意大利杯中脱身而出啊，同时呢在欧冠中也是尽量的进行冷，同时呢在欧冠中也是尽量的进行轮换。那这种保联赛的策略啊，也导致国米在一个签运不错的小组中只拿到了小组第二名出线，结果呢在欧冠的淘汰赛的首轮就遇上了实力不足的马竞，并在大家一致看好的情况下最终被马竞给淘汰出局了。你可以说被马竞淘汰有点偶然，但我是觉得啊，这个其实也是国米重联赛这样一个战略背景下的一个必然结果。你看打马竞的次回合前的那场对阵意甲中对阵博洛尼亚的比赛，小因扎吉几乎是派出了大部分的主力阵容，那场比赛博洛尼亚踢的也是非常顽强啊，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比赛，你看把国米防线上的几个球员也都是累得够呛啊。最终呢那场比赛国米虽然是1-0小胜了博洛尼亚，但是这个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周中打马竞的那场比赛球员体能确实有点跟不上，甚至那场比赛还打了一个加时赛，最终点球大战呢是不敌了马竞。那我们站在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来回看当时主帅小因扎吉的这个选择，保联赛无疑是最稳妥的，国米呢也需要这样一个荣誉，这个我觉得也跟苏宁啊张家需要下一步的一个贷款一样迫切，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啊。拿下冠军保证国米的品牌价值有所提升，这对张家接下来的一个融资或者说出售国米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适当的放弃欧冠保障联赛，其实也不叫放弃欧冠啊，只是说不够侧重而已。那保联赛这样一个战略就决定了国米对待联赛的这个态度将是非常慎重的，但是这种慎重呢并不代表保守啊。小因扎吉对于球队在场上呢球员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自由度宽容度的，球员在场上的这个跑位也是非常的灵活，前锋呢可以深度回撤中场让中场再去补前场的位置，或者说在需要稳守的时候呢几个中场呢又深度回撤到中卫的位置，同时呢中卫有的时候也会大胆的插上参与前场的进攻，你看帕沃尔这赛季的这个插上我相信很多的国米球迷是印象深刻啊。同时呢国米这赛季也不痴迷于对于场面的一个压制，小因扎吉并不要求球队一定要把局势或者说球权控在自己的脚下，国米的这种稳固防守打反击的一个战术思路啊几乎是贯彻了整个赛季啊。 控球率低于对手，甚至成为国米取胜的一个常态。这个赛季国米的这个防守之稳固啊，真的是有点让人没想到啊。目前国米在联赛中仅仅只丢了18个球。国米之前夺冠的那个赛季，就是20到21赛季啊，那个整个赛季国米是丢了35个球啊，几乎是目前的丢球数的两倍之多啊。那即便是本赛季阿莱格里的尤文，那这种以防守为主的踢法仍然是丢了26个球，比国米是多丢了8个。那可见啊，国米的这个防守是做到了什么样一个极致程度啊。而国米呢，不光是防守，他们的进攻转换啊，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快速反击啊，在意甲中那也几乎没有人能防得住啊。对于这样一个表现呢，我一度认为啊，国米甚至是有希望跟曼城、皇马他们去竞争欧冠冠军的。那小因扎吉的这种打法不是那种极致防守的踢法啊，防守和进攻转换的那一下国米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国米的这个后场出球啊，真的是有一堆的这个出球大师啊，像巴斯托尼啊、恰尔汗奥卢啊，都是具备那种一脚长传打穿对手的这种能力的。而前场呢，巴雷拉呢，还有姆希塔良，他们的这个接应还有换位，包括劳塔罗和小图拉姆的这个组合，在持球还有互相拉扯牵制还有终结方面都是发挥了很强的作用。所以你看国米的这个进攻踢起来其实是非常的有观赏性啊，层次很分明，打的呢也是很坚决。这就是小因扎吉对于国米这支球队调整后的一个技战术水平的提升。那国米目前拿下了队史第20个意甲冠军啊，这个目标明确，转会策略得当，主教练小因扎吉的技战术提升是国米夺冠的三大主因。同时呢，也不可忽略啊，国米的争冠对手在这个赛季的一个表现并不好，最主要的争冠对手呢就是尤文和米兰。那不勒斯这个赛季因为换帅的这个风波啊，也导致他们的状态下滑的非常严重啊，并不在国米的这个争冠对手之列啊。而尤文和米兰呢，这赛季多多少少都陷入了各自的困境啊，阿莱格里和皮奥利都是因为种种原因陷入了下课的困扰。尤文呢，本赛季下半段一度是7轮拿6分啊，还是说6轮拿7分，我记不清楚了。米兰的这个成绩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跟他们上上赛季夺冠的那个赛季，他们这个拿分率其实是差不多的。但国米呢，肯定不是上上赛季那个国米啊。米兰球迷的这个不满，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于他们的主帅皮奥利的一个用人，还有球队的这个技战术水平是不满的。那你碰上这样一支统治级的国米啊，你米兰你换谁来当这个主帅，我估计都没戏啊。所以呢，国米的这个夺冠啊，是天时地利还有人和，而且呢，在米兰德比中能战胜同城死敌，踩在米兰的头上绣上队史这第二颗星，让国米的这个冠军啊更加的有纪念意义。我觉得意甲需要这样一支有竞争力的国米啊，但是呢，下赛季啊，国米的困难同样不少，俱乐部的债务归属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国米。主席张康阳能否在5月底之前解决这个债务问题还是个未知数。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咱们球迷呢还是乐在当下啊，好好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联赛冠军。好了，对于国米的这第20冠，八哥就先说到这儿啊，有说的不到位的啊，大家多见谅，有啥想说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